特别想有时光机，我就跑到我小时候，我就告诉你，你那个长大以后的工作是可以看漫画，然后可以看动画，成天的当工作。哎，这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太开心了，幸福死了。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一期的 Annual FM， 我是 JJ， 今天没有李阳啊，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fm 斜杠 now，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和当下有趣设计。然后向你介绍本台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失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nual.fm 啊。那大家好，今天又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隔好久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期有嘉宾的节目啊。今天的嘉宾有些朋友可能不熟，有些朋友可能很熟悉，但是先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彭博同学啊。他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英文的网名，可能传送度也比较高，叫 Joy Teeth， 应该是叫快乐的牙齿吗？还是应该怎么翻法？
就是快乐的牙齿吧。他那个其实是叫牙牙，我们小学时候画的漫画，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吧。这次能够作为嘉宾来到 Anyway FM， 这个是听了很久，然后非常激动，第一次，在线上听到那个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非常的开心。
对，这个应该是以前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还没有讲过这个 slogan 对吧？所以以前应该没有听到过。
是的，
那要么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彭博，是一位自由职业者，然后现在是努力想成为一名动态图像设计师的人，然后已经工作了6年自由职业，现在达到自我要求那种动态图像设计师程度，进度已经到77%了，因为我认为做200个项目才能有资格成为动态图像设计师。现在在做第154个项目，大概是这样。
原来有这么精确的进度。那 我突然有个岔开的啊，提纲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开始跑火车了。那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200个项目，按照你现在6年做150多个来算的话，那可能也没几年就能完成了嘛？那接下来这个200个项目之外，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其他的目标吗？
没有，是茫然，就是没有设计。我先把这个目标完成再说。
了解了解，着眼于当下，
一步一步来，
挺好挺好。
对对，
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你了，你接下来你继续。
没有，这个就是我自我的一个介绍了。
啊，那我也补充介绍一下彭博吧，因为其实挺有缘分的。我们如果以网友的那个身份来计算的话，那个。彭博跟我台的缘分非常非常的长了，他自己介绍说他的职业生涯现在算有6年嘛，对吧？但其实他在自己成立这个工作室之前，也就是我台差不多第二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建立了一些邮件上的联系，对吧？我印象当中你当时好像还在骑行全中国是吧？不是全中国，是从哪里到哪里的来着？我有点记不清了，那个时间有点久远，应该已经七年多了，对吧？
对，我是从大连比较南方，不是北方了，然后骑到深圳，就是纵贯中国南北，一共4500公里，然后计划当时60天把它骑完。当时骑到那个泉州的时候，然后听到了你们第一期博客，发了邮件，有了反馈，然后就开始认识了，非常那个有缘分。
而且我记得好像之后有两次线下活动你也都来过嘛，对吧？
是是，
对对对。为什么我会对彭博印象这么深呢？哪怕他在他的动效作品小有成绩之前，我对他印象都非常深，因为在我们第一次线下活动应该是在北京的时候，彭博当时提了一些那个关于怎么样一个人做一家公司的有些问题，老实说我也回答不出来。但是除此之外，彭博他有一个非常远大的志向，就是他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说句老实话，我当时听到这些远大的目标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到他后来真的会这么一步一步的去把它给实现。所以说这几年经历下来，我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段经历，所以今天应该也是个很好的机会来了解一下这段旅程啊。
谢谢谢谢。当时我在那观众席上就傻傻的问那个问题，您回答了之后，亮主播回答我印象也特别深刻，他就说虽然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然后如何成立一间工作室，但是我相信你，你能做得到。听完这个回答之后，我就特别有受到了鼓舞一样。还有一些别的朋友，包括我的父母，他们虽然也不知道如何指引我，给我工作上的帮助，但是他们就选择相信我。正因为有了这种朋友和父母的相信，然后我才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然后慢慢的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前进吧。
我非常好奇，那你之前是在什么公司来着？
我原本那个专业是学建筑测量的，然后我毕业之后就去了当测量员，在工地上，从毕业到现在刚好十年，然后从十年间工地测量员转到努力成为动态图像设计师这个过程吧。
跨度我感觉还是挺大的，你是怎么样从那个之前的职业转变到这个动态图像设计师是吧？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直接说的话是180度的转变，但实际上你要是经历的过程是一点一点的摸索出来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找准从这个到那个。中间我经历了做工业设计，然后又做产品设计，做平面，就是一点点做这个，不是不行就是不会，要不就是做不好，就一点点摸索，然后发现哎，这个做得好，哎，越做越喜欢，就一点点调整角度，直到大概2017年我就下定决心了，就是那个是在线下见面之前，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终身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是这样的。
了解了解，这个听上去还挺感人的。这个因为大家可能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面对面看到那个彭博的眼神啊。我这边看着之后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眼睛里有光的那种感觉。哎，那你这个学等于说你之前的过程啊，不管是做产品设计还是工业设计，都是你在之前的上班的时候可能慢慢自学的这样的过程是吗？
没有，不是，我就是从工地测量，那当时年轻嘛，啥事也不懂，然后就还是挺好的公司呢。我当时那前辈就告诉我，你得想清楚，你辞职了，你现在是应届生身份能进来的，你辞职了就永远不可能进入这种央企了。然后就我就不懂事，就不喜欢，就辞职了。辞职之后也很后悔，然后啥也不会，大学生嘛，只能自学呀、啊，自学就是找个工作打工，做点在个工厂，然后做工业设计，很多东西自学学不会的，那什么开模啊，工厂那些东西。但是发现比如说画画插画啊，做做平面设计啊，这东西靠自学，买本书还行，慢慢做，哎，把平面的做成动态的，哎，好像更生动了，很喜欢。然后就查这个东西怎么做，什么都不知道，一点点的去查用什么软件啊，然后在哪里学习呀、啊、有什么平台呀、啊、是一张白纸的概念，然后就一点点找出学习的路径吧。然后还有很多朋友的帮助，包括认识到就是你们 Anyway FM 还有群友，就是从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然后给我了很多的帮助，是这样一路过来的吧。
挺好挺好的，哎，这个 挺羡慕这样的一个过程，既有那个刺激的方面，对吧？又有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方面，还是一个挺丰富的人生。我感觉跟我可能大学的时候有点像，从学校里跑出来，然后也不要毕业证了，然后你说这个刺激不刺激，其实有点刺激，但是慌不慌还是有点慌的。
是太慌了。
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我比较好奇，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讲，可能我还稍微了解一点。至少彭博给我们做过 Anio.TV 的片头，对吧？然后他当时给我们做了整个设计，他有一些各种草稿的阶段，然后有各种创意的阶段，然后有最后输出的阶段，然后还有跟编曲的那些师傅是怎么配合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我经历过。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他们可能对于动效的认识最多也就是比如说我在界面里面需要做一个 loading 动画啊，或者说要做一个成功的动画，那我 A1 打开里面刷刷刷选几个视频，然后老铁输出一下可能就完事了，跟你这样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motion graphics 的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太一样。所以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它的过程是怎么样？
你提到那个 AnimeTV 那个片头，相当于是我的客户嘛，然后就像你这种也是给了我相当多的帮助，非常好的客户。然后当时那个阶段我还是比较初期的，那个项目排号还是现在不是200的嘛，当时我也记不了是第几号了，还是很懵懂的。但是你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支持，然后把那项目做好了，也非常感谢你们。当时没说出来，现在表达一下感谢。流程呢，就以那个上次咱们合作那个项目为例子，就是刚开始我就想先要了解需求，你们是想要什么的风格呀，然后你们大概的预算是否有啊，什么时候要交片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三个元素。有了这个判断，可以，那你就能够确定这个项目我可以接或者是不接。如果你接了做不好，你就是耽误客户嘛，然后也损失自己的信誉，这个开始一定要做好判断。然后接下来能接了，你就给一个报价给他，在他们的预算之内嘛，他们收到报价之后 OK 会打给你一部分预付款，可以是灵活的，是30%也好，50%也好，都是双方约定。然后你收到预付款之后就开始真正的开工了。第一步的是通常是先交给客户一些调性的参考图，这个我们行业称之为情绪版。因为很多时候客户并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什么，他就能通过那个情绪版来体现出是客户需要更写实一点的，还是更写意一点的，甚至比写意还写意，甚至抽象的那种东西，还是色彩方面的，是艳丽的，还是更灰暗一点的，大概有了一个方向。然后这个每一步都要和客户去确认，客户确认之后再进行下一个流程，情绪版通过之后，然后下一个给他们画一个故事版。这个故事版这个阶段通常是很简单的，但是它却又很难，画一些草稿嘛，勾勒一些简单的人物场景，这个是挺简单，但是难的地方是在创意，怎么设计它的镜头啊，它的转场啊，这个方面有的时候真的很挠头啊，撞墙啊，就这样想憋出来，这种创作过程中很痛苦的。这个故事版画完之后再给客户确认，然后客户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那通常我这边故事版或者怎么样，大多数情况都是一次过，然后就进到下一个环节，动态草图。这个就相当于把故事版的那个静态的画面做成一个简单的动画，这样就能够体现出很多故事版中想不到的，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能够体现出来。比如说这样转场设计合不合理呀，时间的节奏的把控啊，但是有的时候又不需要这个，就是看 这个作品的类型是什么吧。逐帧动画通常需要这个动态草图，但是像 AE 的动画啊，它就没有必要做这一步，它就跳过动态草图，直接做风格稿。这个环节是把整个影片的某个重点的镜头把它画成美术稿，相当于当前那个时间点的一个截屏，把它画出来再列给客户看哪里对哪里不对。这里有一点是需要挺重要的一点，风格稿最好还是给客户多几种选择，不要只提供一种。比如说你风格画了一个稍微这种颜色的，然后再给个方案 B 让他们有个选择会更好一点。动态草图客户再通过接下来进入那个动画制作流程了，就是 A copy， 是一个粗版的一个成品吧，然后再给客户反馈，进入到 B copy， 就是精调啊，精细化一些动作什么的表现，再加入音效进来，最后再给客户反馈，通过了就拿到尾款，这个项目就结束，等待上线，这样的。
了解了解。正好那个彭博也拿我们之前那点 TV 片头那个项目来举例吧，我也给那个彭博补充几点。首先那个我们没有那个坑彭博，这个我们也没有薅羊毛，我们还是给钱了，这个钱可能不算多，但是还是给钱的。然后、
很丰厚了，很丰厚，当时觉得。
顺便再说一下，就是老实说做这个视频的时候，视频部分我是非常满意的，但是那个音乐其实它的价格比我想象的还是说实话要贵一点的。因为那段音乐老实说我非常的喜欢，但是当时跟李阳商量了一下，我们感觉那个钱那个音乐如果把它整体买下来，就是包括用在音频包括视频包括所有平台全部用的话，这个价格比彭博的动画还要贵好几倍。所以那个当时那个我跟李阳还有跟那个音乐师，那个师傅是台湾的是吧，我记得。
对
对，我们还是跟他商量了一下，后来好像还是算了，就只是在这个彭博做的这个视频上面用了这个音乐，播客里面就没有再用这个了。但老实说他做的这段音乐，因为他是有他的一些改编，然后有他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乐器加入的，我感觉我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但是确实这个预算有限，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个没有把它全部买下来，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后悔。
他是非常专业的，我也是非常幸运嘛，就遇到了他，然后一直到现在也保持着合作，现在基本每个项目都有与他合作的关系。
了解了解、
是这样。
这个反正也补充一下，就是当时彭博跟我们做完动画应该是在 B copy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音乐了吧，我记得好像。对，然后那段音乐的配合确实加上去之后，一下子整个片头的调性就出来了，而且相对来讲 B copy 如果你精调的话肯定也要跟音乐肯定有一些卡点啊什么样的这种关系的。哎，那我好奇，就比如说你跟他配合的时候，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前期会给你一个草稿让你可以去先卡点卡起来呢，还是说有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我很好奇。因为可能不同的类型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非常时间长的一个 BGM 也不需要卡得很准，但是像比如说我们那个片头可能整体时间就只有十几秒钟，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节奏上的配合会比较好，那你们的这个配合是怎么样的一个切入的方式呢？
这个是影片有一定的节奏，音乐方面我是不懂，但是有一个类似节拍器的东西在制作动画中，它就会有一个拍子在那做，它只要是卡上了之后它就很容易对的。然后根据那个具体的特定的点，它并不全都是音乐，分为音效和音乐，重点的那个动作表现它用音效来体现出来，大的节奏音乐是根据那个节奏来匹配。制作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有音乐然后再去配合动画，这种就是很精确的就已经事先有了嘛。另外一种是先有的动画再去制作音乐，这两种方式都挺好的，也没有说一定是非得用哪种方式，都可以。
了解了解。然后再补充一下，其实彭博跟我们做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就是 A copy 的时候，其实 A copy 我跟李阳看了之后对于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 彭博他其实是自己觉得不满意，然后又重做了一版给我们，然后最后的效果确实是比第一版会好很多的，所以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然后感觉整个合作的体验也的确是挺开心的。嗯，
哦，我都忘了，因为时间好久讲不起来，但是每个作品我都是会尽力去用时间啊，或者是用，因为自己喜欢这个事儿嘛，就打磨它，把它打到自己最满意的状态，然后肯定是也让客户满意嘛。
嗯，然后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我个人私人的好奇的疑问啊，就是说给我们做的这个片头，因为它非常的简单，它播片的时候反正这个片头就播完之后放其他的视频，那可能就你还做了片尾跟那个中间的那个东西，但是这基本上跟视频内容本身关联度不是很大，但是我看你其实很多现在的动画项目，比如说像给何同学的那些视频里面做一些动画呀，或者说其他的人的视频里面给他们做一个动画，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跟他们的剪辑师配合，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制作的过程呢？因为在那个项目里面可能你的主导地位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强，你可能需要配合别人的风格，或者说配合他们的时间，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其实我想象不出来，就是你是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去做这个。
嗯，这个就一定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就是客户想要什么你要给到他那个方向，然后你只不过是在专业角度上把这个动效做得更好，但根本上是一定要符合客户所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他们这边给你的需求，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片影片当中需要做一个，我记得好像什么 iOS 跟安卓的它的一个分布啊，还是一个电量的一个图的一个动态展现，就这种是不是其实给到你的需求都已经是比较明确比较清晰的，你基本上就是把它给实现出来就可以了，还是怎么样？
对对，非常非常的明确，这个也是人和人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点吧，就是我如果是自己做项目直接对接客户的话，一个完整的小片子，那我倾向于自己和自己合作，这样就没有什么人员衔接或者沟通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这个项目很大，你需要请人帮忙，或者是你本身是去帮忙的一个角色的话，那么在沟通过程中一定要不要怕麻烦，就是把你的需求啊写得特别详细，或者背景介绍啊很详细，你不要想着你花钱了你把钱丢给你的合作伙伴，然后他就会把你变出来一个非常符合你心里的满意的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把那个具体的细节呀，或者改正的一些点呐，甚至你要找参考然后做实例画出来，可能这也是一部分就是合作的成本吧，但是你只要把这个默契配合到了，这个成本就会慢慢的越来越下降，然后就公事多了之后就形成了默契了嘛，就彼此很懂了。
所以我看其实你跟很多很多其他的影视频作者好像这个合作的时间都还挺长的，是不是就有了这种默契之后就其实工作会顺利很多？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很多很多那个客户他们提出的需求非常有挑战，就每次都需要都需要很，哎呀这个能不能做，哎真是捏把汗，终于做完了，就这种感觉。
那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更喜欢这种跟人家配合的这种项目，还是说你前面说的那种你完全你可以自己创作，就自己跟自己配合，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Anyway TV 的那个片头，因为我印象当中当时我跟李阳给你的需求是可能时长是怎么样的，颜色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希望会有一些箭头的动画，但剩下的创意其实完全是你自己这边来做，就这两种不同的项目你更喜欢哪一种呢？有这种片
这两种其实是一样的，并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我做的东西就是作为帮助角色那个也是一个自己和自己合作，只不过你一定要符合他的需求，相当于一个模块一样，然后嵌入到他那里，交互的东西可能涉及到修改，但是并不是很强，毕竟是大家不是在一个办公室 工作是异地的嘛，他不可能有那么强的关联嘛，就是还是自己和自己合作的比较多。
你在 B 站上面的那些作品集啊，其实我这两年也有在留意，然后我感觉好像其实还是有蛮多，比如说像电竞方面的一些 UP 主的一些片头啊，然后包括给一些外企啊做的那种可能网站上的小视频的那些背景啊这样的，然后种类还是挺多的。就你自己会有哪些觉得这几年会比较满意的作品，或者说这150多个作品里面你现在会有哪个会最满意，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有点像面试啊这个问题，但其实这也是确实是我自己比较好奇，因为像你做的东西里面有那些逐帧的动画，也有那个 AE 的动画，然后可能也有一些 3D 的那种动画也有，对吧？跨度还是挺大的。我很好奇，就是你自己更喜欢哪种类型，或者说最满意自己的哪些作品。
刚刚你提到那个电竞游戏，这个我想到一个就是比喻吧，我把那个做一个作品的过程中就像打一场游戏一样，并不是说来就是上班，而是来玩来了，来打游戏来了。因为我是这个心态嘛，像你问我如果我最满意的是哪个作品，那拿打游戏来说，那你不可能评价一个作品就是说你通关了这个就是个好游戏，你没通关就是不好的游戏，就不满意了，而是一个打游戏的过程嘛。那相对于我做作品来说，我哪个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评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我这样想的，我最满意的结果就是说通关的结果来看，那每个都通关，我真的真心的觉得每个我都满意。我看到那个自己看来回的放，哎，欣赏，真的好看。我就是
这
样，
我懂。
对，结果都很满意，然后过程满意。我近两年吧，有两个很印象深刻，一个是做的什么我已经忘了，就想不起来了。但是那个过程，对，那个过程呢，是我第一次经历，就是我在那个画画的时候吧，就是做动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那个电影，前两年那个电影《心灵奇旅》，就是灵魂它进入到了一个忘我的领域，那个电影，那个它就是音乐吧，那个电影也是音乐，但是我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就进入了那种忘我的灵魂，升华了，哎，特别快乐。但是具体做了哪个项目，我想不起来了。
只追求这个体验，对吧？这个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然后我分析，我事后分析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可能是当时我改变了一个作画的流程，还是就是一种新的风格，还是怎么样？之前就做每个项目都是很难啊，很难很难，然后那个项目就是哎呀一下子好容易，就是非常顺，就是这种感觉，可能就很开心。另外一个过程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何同学那个麦金台动画，有个小猫跑步啊，然后还有一个致敬老电脑播放那个动画，那个过程现在就在书架上面的那个画了两箱的那个，那叫什么？就是赛璐珞吧？那个胶片把那个胶片用打印机每一帧先画，用电脑画那个轮廓，然后打印到那个胶片上，然后再把那个胶片盖到那个数位板上标，掐着进度，一共有比如说几千张，然后一天我能画100张，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画出来，在那个老的模拟器上，然后画出来，就掐着指头算截止日期。最后到那个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把那个预告发出去了，然后我那天晚上就打印机打没墨了，我就哎呦，就已经很晚了，找快递啊不可能发货，找闪送啊也没有。最后我在那个小区群里找邻居，哎，有一个墨盒，通型号的，我就赶紧跑人家给人丢点钱，然后拿过来了继续打印。
原来还有这段故事。
对，把那个项目完成了，很惊险，千钧一发交了。
有意思，有意思啊！原来还有这样啊。 据我所知，就是你前几年开始花了很长时间在做你自己的工作室嘛，这个工作室是既是那个实体上的工作室，就是有一个房间对吧，然后同时也是一个你自己的运作方式，我记得你应该把它称作为 one man company 对吧，就是
对对对对，
一个人的公司。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嘛，当我小的时候，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创想过，因为确实在大学的时候以前做私活也做得挺开心的，对于我可能多多少少也幻想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但最后可能种种原因并没有达成，但是在你身上其实我感觉这个模式也走得挺好的，所以想来问问你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体验。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保证你这个客户比较稳定的过来，因为像你所说可能大概到现在总共有150多个项目嘛，那如果算它是6年的话，可能一年也得有20多个项目，平均可能2-3个礼拜，不管是大项目小项目，可能2-3个礼拜总归会有一个项目过来，就相对来讲我感觉这个量已经不算小。这些客户都是怎么来找到你的，或者说是你是怎么样去找到他们的呢？
因为我不是这行业的，然后也没谁也不认识，没同学能帮我，我同学都是盖房子的，然后咋整呢？那就自己想办法呗，就睁眼睛起床，你就想今天看到这个商标，看有没有厂家信息，然后邮件联系方式，你就去发邮件去问，你一天发100封，可能就有1封，他有回复。那如果你发1000封，他可能就10封回复。那10封回复里，他不一定每个回复你就有案子给你呢，你就多发呗。其实我第一个客户就是这么找着的，第一个客户就集合，然后一直到现在还给他们服务呢，笨方法吧。开始是这样嘛，然后后来你有了一个客户，然后客户可能还会帮你推荐别的客户，然后慢慢的你相当于进入这个行业，也有认识的设计师朋友了，包括 AnimeFM 你们也帮我介绍了很多资源，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这个比例，反正就是说至少从你目前这个阶段来讲，大部分客户都已经是通过口碑传播来介绍过来的这样的形式是吧？
对，是现在很久，我已经很久没有主动的去找客户了。就是那个疫情3年期间，一直到结尾放开了之后，就是大家都阳了，那阵儿没有工作，我找没找我忘了。那阵儿确实有点焦虑，就没有活干的时候，就还是有点焦虑。但是过了之后，整个现在也恢复了正常，就案子排不完，也越来越有自信了。这样。
哦，那还挺好的。我以前感觉是说，至少在我大学里的时候，这个私活，至少我当时的私活不是很稳定嘛，就有时候确实一下子会有很多，但有时候又可能好几个月没有人来联系你。其实我当时的评估是说，如果让我自己以后完全 freelancer 的来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不太确定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进行下去，所以当时可能也没有考虑这样的一种形式。但听下来像你现在这个过程已经非常进入那个正轨了，所以也不会有这方面顾虑。那反过来说，就是项目都已经能够非常稳定的来找到你，然后呢你自己的时间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己把握自己的这个时间了嘛，对吧？那你是怎么控制好自己的时间呢？因为这可能看人啊，比如说有些人自律，有些人像我不那么自律，那可能这个时间多多少少会有点浪费。那你自己现在觉得这个你个人的生活跟你的工作能够做到比较好的平衡吗？还是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困扰，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觉得其实还挺爽的一些地方？
平衡完全谈不上，就是没有生活
这么惨的吗？我还以为
全都是工作。是这样，慢慢先会好的嘛，就一点一点来，先赚钱嘛，先拼事业，这样就是自律有很多小技巧。你看我后边那个钟，花了1500买的，然后就坏了，好心疼。然后我发邮件给那个厂家了，他说再给我寄个新的。它是一个就是倒计时钟，我设定成45分钟，到50分钟它就响，它就有个
差不多就是个番茄时钟是吧？就是那种番茄工作法那个是吧？
就做从早到晚。我妈就说我，你这个赚点钱可真不容易，一天当2天用。
哎，我好奇就，那你现在大概每天的工作时长，或者说这个时间点是几点到几点来？
我早晨10点到晚上12点。
哦，啊，这个可以给我们群里，包括我自己这种那个上班摸鱼的朋友们，这个大家听一听啊，这个才叫加班。我们那个
这个不是持久的办法嘛？我肯定要慢慢的恢复，先有周末啊，先有个单休也行啊。
等一等，就是你前面说的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还是没有那个周末休息的是吗？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我那个从过年我都没休息，一直干到现在。
了解了解了解，果然这个是没有任何平衡啊，这个。
对，谈不上，完全谈不上。我每天工作时间都在那个日历上那个打标记，就是今天项目什么的，全都是红的，一片红。有的时候一天要同时做2个项目，然后那忙死了。
你觉得未来会好？那换言之就是你觉得其实不是特别想要这种方式是吗？就希望未来的理想的工作状态是，就是可能个人时间会更充分一点是吧？
或者是对，也要休息好吗？因为人生马拉松也不能一劲老跑，怕出现问题。现在是年轻，现在我就想着年轻咋造都没事，但是你过两年就出问题，还有很多路要走呢，不好。
我印象当中挺深的，就像我们群里可能比如说一个长假之后到底哪天休息啊，还哪天上班啊，其实你经常会跑过来说，哎，你们今天是上班的吗？或者哎，你们今天是休息的吗？就其实你跟我们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完全自己做一个人的公司，跟在办公室里面，大概这个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我肯定喜欢现在的生活，就是花多少钱比我现在赚的多来请我，我也不会去作罢。是
了解了解，
不是用钱来衡量了。
这句话听得我好扎心，也不能说扎心，我觉得很羡慕很羡慕。
可能性格不同，就是很适合我。
确实，
如果说我现在特别想有时光机，我就跑到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那个长大以后的工作是可以看漫画，然后可以看动画，成天的当工作。哎，这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太开心了，幸福死了。
确实确实，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然后买手办，就是买手办，有时候我都不是真的想买，是买了之后对我作品有帮助，看漫画然后看动画真的对我作品有帮助。如果我不看不持续的看这些，我现在就是做第154个项目我就做不出来，如果我没有积累的话，就你之前就一直在积累这些东西，就突然遇到154个项目，之前积累就用到了，之前如果没有一点点的积累就突然给你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这个确实就像比如说我们游戏公司里面也是对吧，这个你做游戏的你肯定得玩游戏，不能不玩，对吧？就像你这边也是，你看漫画看动画这种，这个跟你的工作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强的一种相关性，对吧？这既是一种
其实不强，不强，我把它拓展了。我是其实动态设计嘛，主要是一些图形元素的运动啊，那些规律的运动。之前我可能只看 Vimo 啊上的一些作品，同行的一些动态设计作品，然后看多了之后发现想扩展一下，就不断挑战嘛，有新的风格啊，就新的思维角度啊，通过新的看的东西都是看来的嘛。你如果只看那些一个东西，可能刚开始是你喜欢看台湾那边的动态设计，觉得了不起，他们整个有一个氛围的一个通性吧，就是日本也是，他们的动态设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然后韩国他们那边也是，我们这边也是，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如果你只看这些就觉得太宅了，特别是近两年就每天也都看看漫画动画什么的，已经就是超出了狭隘的那个动态图形设计一些涉猎的知识吧。
你的工作跟这个不一样，但是呢其实多少会给你带给一些日常的这种思维模式不一样的一些灵感嘛，对吧？
是是的是的，它会注入到你的新的作品当中。 一些新的创造。
对不起，我有点八卦那个，因为我看你经常也在群里号召大家那个去你的工作室一起看动画片，因为我个人也不在北京，这个我也不知道，就你后来有拉到真的拉到活人去你工作室跟你一起看动画片吗？
好像没有啊，没有来。
这样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没关系。那个
你说，
我觉得等地铁开通了之后就比较方便了，期待。
我对北京这边的地理情况不太清楚，就你现在是在燕郊这边是吧？
对，是的，是的。
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哪个方位呢？其实我不太熟啊。
在挨着通州，在北京的东边。东边、
北京的东边。
和国贸比较近。
如果比如说我从天安门出发我不知道北京一般是以什么样的地方作为市中心的标准的。假如以天安门为那从故宫出发的话，大概到你那边大概需要多久呢？如果坐公共交通的话，
公共交通一个小时，
那好像也不是很远没我想象的远。
对，30公里就是到那个故宫，从我这儿。
那还挺好的啊。顺便说到这里，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室啊？因为大家可能看不到这个画面啊，这个其实你可以到时候发一张你那个工作室的照片给我，可以吗？到时候
我现在还不想发，因为
还不想发是吧？哎呀，
还没有完成嘛，我总想
了解了解，
总想完成之后再发，就是我特意留了一点小尾巴，收尾的工作。
我现在看着这个视频对话里面那个背景还挺羡慕的，就一整墙的书跟漫画，对吧？你这个上面的书是怎么拿下来的呢？梯子吗？
不用，是人可以上去，是个钢结构的二层
啊。反正好，看上去挺有风格的。那你这个装修了多久了？你这个工作室？
装修了，2年，全是自己弄的，就小到螺丝，
全自己弄的，
大到钢结构，对，就设计嘛。我就相当于在电脑里把这个工作室盖了一遍，然后在现实中又请师傅把它还原了。
了解，
就盖了两遍，然后标准都拉到顶配，不计成本。我做这个东西就不计成本了，就赚多少往里投多少，然后做的最好。
这个有魄力，有魄力。那等于是你是不是也一边用一边逐步在装修，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我中心的区域是我操作台，是设计了一个120度的一个升降桌。然后它是整个工作室的中心，这个工作室的核心思想就是完全为我工作量身定制的，所有东西围绕着这个中心去做服务，上面有专门放机柜，机柜里存放数据的东西，网络设备，然后一墙的漫画，然后一墙的动画，然后一墙的书，都是从老家运来的，以前在搁在老家的书，然后现在还差一个升降桌，然后还差一个灯，这两个就特意没弄，留点小尾巴，有点像那个骑车，上次骑车的时候，我快到深圳，到终点是深圳嘛，我骑到汕尾的时候就不太想往前走了，这个经历马上到实现目标，到达终点之后觉得不知道干什么了，现在就有点那种感觉，骑到终点或者是完全装修完之后，呵呵，我未来就有点迟蹰，叫什么，
大概能想象你这个感受啊。那反正期待你最后全部完工之后来一个那个工作室的 tour， 然后视频给我们看一看。
这个工作室就是对我怎么讲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让我的人生非常的完整，就是做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在做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我把那个帮助过我的朋友，他送我一枚硬币，叫陈维玉，是个台湾朋友，然后是议员，我把他埋到那个进门口那个位置，盖个地垫那个位置，写着议员副使万象更新。然后何同学在做项目的时候做的 3D 打印模型，他那种的模型我给他嵌到那个墙里了。然后还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以前用的收音机啊，然后他之前种的那个花，不是同一棵了，就是同一品种的花。还有 我那个 Joy Tees 那个商标是我们小伙伴的时候小学时候画的一个校园漫画，然后我把它注册成商标了。我把那个logo 用什么那个激光切割切割到那个钢结构上，然后并且把它注册成那个公司的商标，然后还有那个达成之后才能成为动态图形设计师。这个第一个项目我并不是说从业以来第一个项目算作一号二号，我是从我接触电脑做的第一个动画，高中的时候接触电脑，然后用那个软件输出动画，我把那个作为一号，一直到现在154个项目，包括之前骑行那个自行车也掉在这儿了，就在上面，就是把整个人生全都封装在这个小空间里。
了解了解，听着就很羡慕啊！现在疫情也那个结束了嘛，很期待哪次去北京的时候来你这边参观一下。
非常欢迎。
哎，但你住是不住在你的工作室的对吧？就它其实
对
完全是一个你工作的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吧？
是的，
可用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吧？你在这个工作室里面，我看挑高也很高呀，
是有个二层，然后也能站起来人。
哦，这么高呢？厉害！其实你的这些想法，其实我多多少少也会有，就想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但是我们的录音室就搞不起来。一个是我也不是经常过去那边。可能你比如说你想象啊，要把它打造成什么样，要加点什么设备，然后有自己的一些定制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但是因为上班也不在那儿，然后可能也就是以前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个礼拜去一次，然后现在利昂因为比较忙了就经常不在上海，我可能去的频率就更少了。你像我现在应该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去过那边了，所以这个把它改造成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工作室的这个想法就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所以我还是比较羡慕你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注册公司的时候是为了那个想那个注册商标，就是小时候画画那个牙牙那个商标才注册的公司。然后后来在那个商标局啊，就等待那个注册结果下来的时候，自己写公司名字，那种感觉就有点像父亲呢，就是等待婴儿降生，体验了一下当父亲提前的感觉。之后的也是他婴儿降生了，你要去供养他嘛，你要去往里投钱让他不死掉，然后今年已经第七年了，就这样。
其实你现在比如说给客户做的东西，其实包括税务啊什么都是完全按照正常的小规模的这种公司来做的是吧？
是的。开始是还有一些个人的，就是有一些像个人 UP 主的需求，他们也不需要对公，但是现在慢慢的所有人都需要对公了，他们那种也有自己的公司，就很正规嘛。
了解。
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所有的钱都打到你公司，然后你再给自己发工资，这样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自律，你不会说你今天挣着钱想买啥把这个东西全花掉，然后明天没钱了，这样就是有一个蓄水池一直去供养这个你视为孩子的公司，然后公司又反哺给你，就是这种一直互助的
了解
关系吧。
那比如说你有些海外的公司吗？那些海外的那些单子他们的这个钱你怎么弄进来呢？
就直接打到银联卡里。之前是用 PayPal， 现在也不用了，就直接就能转过来。
以前我做那种私货还得什么西联电汇啊，甚至寄支票啊什么的，我超麻烦的。
我没经历过那个阶段，我就经历到 PayPal， 然后就直接到
PayPal 手续也超高的，很可怕。
对，是的。
如果是在我台会员群一群的朋友肯定知道，那个彭博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 OKR 的一个 O， 对吧？是那个告别单身，是吧？
哦，是的，是的。因为可能平常就忙工作，然后也接触人上下班路嘛，就是从公司到家，然后到晚上回去介绍辅导人。还有一个是，我马上就把之前在我这个人生尺度里那个梦想就达成了，我往后的人生怎么规划怎么走一片迷茫。我希望还是很希望认识我的未来的另一半，然后就是一起去走下去这样。如果对我感兴趣的联系我
啊。那
谢谢，
到时候我们给一个你的邮箱好不好？
好啊。
有意者垂询那个徐鹏博先生，你对未来就是有些什么样的期待吗？不管是他性格上啊，或者说他的年龄上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身高外表，就是你会有些什么样的预期吗？
可以说这么多时间吗？
没问题啊，这是今天是你的个人节目，所以那个没有什么时间多少的问题。
太感谢了，我感觉我要付广告费。
不过其实你还别说，那个其实我台在群里面成的其实不多，但是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其实成的还是挺多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概有那个9次线下活动嘛，总共，然后至少据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有5-6对是在那个当然这个5-6对最后有没有去结婚这个我不知道，但反正至少是有5-6对在线下活动上认识，然后最后变成那个男女朋友的。不好意思打断你了，你先继续说你的那个你的期望。
我期望希望他年龄可以说吗？年龄歧视，不要比我大就好了。我是90年的，然后属马，希望对方不要比我大，而且我也比较小孩子一点，太大不是很般配。或者说然后在北京会好一点，异地的话也很痛苦。
确实，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吗？
对啊，太感谢了。
就我的意思是，就这么简单的需求吗？没有其他的了吗？
别的，温柔一点。
好的，我懂了。行，反正这个看缘分吧。如果对我们的嘉宾彭博有兴趣的啊，你觉得这个人也挺有意思、挺靠谱，或者跟你合适的话，欢迎那个发邮件。这个直接口播吧，口播可能效果好一点。你的邮件是什么来着？
彭 PENG900827@gmail.com。
通过其他方式联系也可以啊，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那个找到我也可以。
谢谢，爱你们俩，反婚介所。
那个今天差不多就先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老实说我也是个人也是聊得很开心啊，因为可能跟彭博我们之前也吃过饭，然后包括项目也沟通过，但是好像至少都没有聊到那个相亲的这个环节，对吧？然后今天可能也是一个对他的工作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那谢谢彭博也今天花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作为一个动态视觉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也祝你之后的工作可能早日达到200个项目，达成你心目中的目标，同时也祝你在2023年找到你的另一半。
谢谢姐姐。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